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要看这样。
平安。
可以。今天啊，感谢神，我要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好久没见了。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叫被圣灵充满的。这个题目很少讲的。那我说福音派主日讲堂是怎么讲的？其实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啊，比如有宗派叫新派 liberal， 我们也叫不信派，发明了，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的神迹，我们叫不信派。也有保守派 conservatism， 也有基要派 fundamentalism， 啊，也有灵恩派，我们叫 charismatic。那我相信这个 Santa Rosa Christian Church， 我们有一个派叫福音派 Evangelism。 那为什么我们讲呢？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认识你这个创办教会的李子侯牧师，很久跟着王兆传牧师，所以你们背景我都知道了，很久了，所以你们是算是福音派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底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星期天他们讲什么题目呢？啊，这我今天看了。来，一般来讲呢，这题目第一呢，有两个题目他们不讲的，通常在主日崇拜不讲。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是讲地狱。我不知道你想一想，你什么时候听过地狱的主日讲堂？当然，牧师通常都提我们有天堂有地狱，但是哪一次你听到这个牧师在主日讲堂里面很尝试的讲到地狱的情况？不死的虫，火了，你说这那个讲，以及这形容这个地狱的情况，很少讲的啊。你想想是不是听的？那为什么不要讲呢？因为他们感觉要是你在主日崇拜里面讲地狱很可怕的话呢，可能有些新来的人呢，他们就下次不敢来了。他说，哇，这样怎么办？第一，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下地狱啊，这个很可怕嘛。第二就是说，就算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上天堂的，但是我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的所我爱人，他们还没有信，他们下地狱这么很可怕，他们就不来了。所以他们就宁愿到一个教会里嘛，那个神这牧师又讲，神是爱啊，你犯罪神赦免你啊，这个70个7次啊，就希望听那个题目了，所以就不讲地狱的哈。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讲到神的赦免跟这个饶恕，另外一个我讲就圣灵充满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叫灵恩派嘛，他们讲圣灵充满的。因为福音派讲的圣灵充满跟他们讲的不一定一样的，所以他说，哎，这么很多的 contradiction， 很多的冲突矛盾呢，所以说宁愿不讲啊。所以我这是这两方面，我说好，要这样的话我就要讲这个题目了，因为大家没有讲啊，可能以后有机会我再看地狱的问题啊。那好，我再讲，不想跟灵恩派有冲突嘛。其实灵就是这个圣灵的事情呢。那我不知道大家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啊。那我发现很多在信徒当中呢，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呢，啊，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上天父是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我们都清楚圣父了，创造天地了，怎么样的。特别在诗篇嘛，你看诗篇里面很多都讲到人与神间关系。第二，圣子很多都明白的，就你看四福音书讲耶稣来，就你们都认识这个耶稣的。但是圣灵到底我们对圣灵认识有多少呢？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圣灵圣经哪里很尝试的讲圣灵呢？我告诉大家，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讲圣灵，就是使徒行传。要是你小心的念使徒行传呢，你就会看见圣灵是怎么样回事的。那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哦，使徒行传讲什么？使徒行传就讲的使徒嘛，是他们的一个传记嘛，是讲是引用彼得啦，就一开始约翰啦，啊，那些人嘛， 啊，好，持一些时候的就是讲巴拿巴了、保罗了，最后希拉了，最后讲到提摩太了那些人了，是他们的传记，使徒行传其实不是。我告诉大家，使徒行传其实呢的主角呢是圣灵，我们应当说是圣灵行传。为什么我们要讲呢？因为那些使徒他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都是圣灵主导他们的。所以你看这个整本圣经，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说，就引用的每一个人，你从你讲到士提凡，你讲到腓力，他们都是圣灵在主导他们。所以要是你要明白圣灵是怎么样回事，圣灵的会你圣灵的属性啊，是会格，你就应当研究使徒行传。所以要是你要说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看看从使徒行传里面看。那有很多人感觉圣灵只是一个力量，这个大的能量啊，它的推动你做这个那个。但是圣灵不单只是能量，圣灵不是能量，圣灵是有位格的，它有思想啊，它有意见。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圣灵为你担忧，这能量不能为你担忧是吧？它有感觉的，所以我就这样讲了。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应该被圣灵行传了。那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的主角是圣灵，不是使徒啊。那这是因为圣灵使徒行传是讲到圣灵感动不同的使徒做不同的事啊。其中大家我讲过了，包括保罗啦、彼得啦，所有他们都是圣灵感动他们做。所以当你看圣灵行传的时候，你看新一点，里面的主导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灵在主导。好，到底圣灵来做什么事情？你说要明白圣灵，要是我们要明白圣灵，到底圣灵为什么要来世界上？那三位一体的神在天上，圣灵为什么要下来？他有什么任务？应该问问大家。那当然我们先讲了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来世界上做什么事？他主要任务，他们又为什么要下来？在天上不好吗？有天使敬拜，为什么要下来？那耶稣基督下来地上道成了肉身道到世上，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大家知道了，是做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做，是要拯救世人嘛。神爱世人，就把他独生子要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呢？就是造成了这个救恩的任务嘛，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带我们死。这个是耶稣基督来世界最主要的任务，就要把救恩造成了，然后我们就不尽灭亡返的永生。当然耶稣来这个世界上不单只做一个事情了，耶稣来的世界他还要做教导的工作啦，做什么医治的工作啦，还有其他，但是那些只是不是，那些都是要来做的工作，但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造成救恩了。所以我要问大家，圣灵来这个地上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下来？在天上不好吗？要问大家这个问题。那到底圣灵降临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当然圣灵下来有不同的任务的，好像耶稣来也有什么治病赶鬼，很多圣灵最主要任务是要见证基督，大家要听清楚，圣灵下来是要见证基督，这是最主要的任务。怎么见证基督呢？他就对世界神来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你不相信耶稣你就没有，你就要灭亡了。所以他就要，你圣灵是要这个事情要见证。所以现在你讲什么福音传到地极了，那个主帅，那个主道，那个工作就是圣灵啊。圣灵是普世宣教的大元帅嘛。那所以他的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任务了，他要人明白真理了，这个圣灵要做安慰的工作了，这个工作。那但是我看为什么我说最主要的是见证基督呢？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在约翰福音第15章29节，耶稣对他们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卫士来，因为耶稣对门徒说，我很快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要天上去了，但是呢我去的时候我就要求父差保卫士来，这个保就是圣灵。为什么差保卫士来做什么？他说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啊。
所以圣灵来呢主要的任务不是要你讲方言，不是要你 做神迹不是这个，当然你圣灵那个是圣灵赐的恩赐是有不同的，但是最主要的任务他来是让你为主做见证。要是你说我现在被圣灵充满，你一直不为耶稣做见证，你说圣灵充满，我每一年都圣灵充满，但你从来不为耶稣做见证，我就怀疑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老师说了，因为他来主要是他为什么要充满你啊？不是要你充满你，你睡得很舒服了，不是啊？你睡得很舒服，圣灵不用这样充满你嘛？我给你一个 sleeping pill， 你就睡得这样讲的是吧？这圣灵没有这么无聊的，就是充满你就圣灵一充满你就你一知道，说明一穿你就是圣灵就帮助你，要你为耶稣做见证。那我那几年念的书了，彼得、约翰，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为耶稣做见证，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被圣灵充满，啊，第二次讲到五千人信主被圣灵充满，斯提凡讲到，啊，要辩护被圣灵充满，这个都是都圣灵的圣灵母充满那个人呢，啊，他的结果就是为主做见证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好，我们先看看圣灵降临哪一天，是为什么讲的？那当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都应许他们了，耶稣升天的时候说告诉他们我有一个使命，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就他就 这个是一个吩咐每一个信徒了，那个时候他看了圣天的，我要吩咐你们的命令，你们要为我做见证。那当然他这样讲的话这门徒就啊圣魂火热了啊，彼得，哎呀，我们下去为耶稣见证。耶稣不行，你们不能，你要等啊，你们要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可以做见证。为什么？因为圣灵是为我做见证的这个能力大元帅。要是你们现在彼得那圣灵还没有下来，你们冲下山去讲道，我告诉你，要是彼得那一天冲下去讲道，对人家讲，对三千人讲的，没有一个人信的，没有。他们要等圣灵下来，圣灵感动人，人才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耶稣说我应许你圣灵会降临，啊，圣灵降一降临以后你们就出去为我做见证，这个是耶稣第一章讲。那到第二章呢，是那个就讲到五旬节嘛，圣灵就下降了，嗯，那圣灵下降那天很啊，我们说 Pentecostal 就是五旬节那一天，那天那个时候呢，五旬节那天，因为这很多犹太人呢，从不同的国家了，都回到耶路撒冷里面要献祭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节日了。所以就在那一天呢，啊，就要圣灵就降临，因为说拿着很好的机会，因为那天有这么多不同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嘛，所以圣灵就在那一天下降啊。怎么样呢？当圣灵下降那一天，这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下降？那天很特别啊。有火啊，有风啊，这样下来。为什么圣灵降临有风有火呢？因为圣经里面是讲到了用风跟火来形容圣灵的哈，啊，好像耶稣了，啊，这个尼哥底母去见耶稣，耶稣跟他说，就讲到啊，你要重生，就跟着他说没有看见这个神呢，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圣灵讲到有风，风你是看不见的，但是有风。所以圣灵你是看不见的，但是风是代表有圣灵，有火，火是要炼净人的，圣灵炼净人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用风跟火来形容圣灵。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那是有风有火。那还有一个事情呢，这个很特别的时间叫神迹啊，就是说那时的门徒啊，对不对？你十二个门徒也好，你这个三十几个的信徒都好，他们特别讲。别国的言语呢，这是方言的，什么那个所以方言呢，啊，现在今天我们讲的方言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方言不一样。你今天你说你听到某人说他讲方言，我不懂啊，他哒哒哒哒哒，我不知道讲，他讲方言嘛，你当然不听不懂，怎么才知道讲什么？要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有方那个他有讲方言的恩赐，我说。当然那个时候当然要有个翻译的恩赐，他哒那个翻译好像你们听不懂苏联文了，我给你翻译了有听懂嘛，所以那个翻译。但是那一次呢，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speak in tongue， 不是这样，是讲别国的言语。什么叫别国的言语？你们这里有多少人能讲苏人文的举手？没有啊。但是要是今天有一批人进来听讲道，我是讲普通话的中文嘛，一些苏人他们不懂了，听不懂我讲什么嘛。但是要是你们当中有人可以为我翻译，你也懂苏人文，你这个反正他们都听懂我讲什么了。所以那个神迹，那个讲方言，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有理由的。那神要也就是说行神迹，每一件神迹都是有特别原因的，是没有原因神不会要神迹的。因为神创造天地，它是它有的规矩嘛，啊，这个创造天地的力的啊，这个大传递的这个你说律的大这个宇宙的律嘛，是神创造的嘛。但是你神迹就是跟这个律是相反的，神创造这个律为什么要做一些神相反的那个律呢？当然是有原因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个时候彼得讲到是那一天，为什么那使徒他们是说没有学问的，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其他言语的，他们是讲的是亚兰话。那个时候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语言是亚兰话，他们的所以使徒是讲亚兰话的。那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回来，很多人是不懂，他们是不懂亚兰话的。你说为什么犹太人都不懂亚兰话？当然了，我们今天我们都是讲中文嘛。但是你的儿女呢，你的孙子，他们在美国出生，他们不懂了，他们只懂英文。要是你今天带他们到回北京去，有人家讲国语，你的孙子不听不懂啊，他们只懂英文嘛。所以要是你听有人讲话，在北京讲话是用普通话讲话，你的孙子在你不明白，但是在哪里要是有个懂英文的人，也懂普通话的人，就给你翻译了，所以你的孙子都明白他讲什么话。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就是在那一天圣灵降临那一天，圣灵感动彼得讲道，用亚兰话讲道，其中有很多不同不同地方的犹太人，从各国来的，有的从法国来，有的从德国来，可能也有人从中国来的，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犹太人，这犹太人来到，那要是他们的人后代也好，第二代第三代也好，要是他们不懂亚兰话怎么办？听不懂彼得讲啊，彼得讲到圣灵充满，他讲亚兰话不懂，所以圣灵圣灵的时候就感动不同的使徒讲不同的话。那比如讲说可能约翰他是讲德文，就以为德国来的这个约翰就把彼得的亚兰话就翻成是这个德文呢，就对听德国人讲。所以那一天呢，有那个需要嘛，所以有那个讲话去。好，所以彼得被圣灵充满向群众讲道，他是用亚兰话讲道。很多不懂亚兰话的人呢，但是没问题，你讲什么话都没问题，因为在这个事实当中有人懂得你的言语，就把彼得的那篇道的翻译成你懂那篇道，你就听到圣灵感动，你就信耶稣嘛。所以那天有三千人这么做，所以那一天彼得讲到有三千人信主归入基督。当然其中有一些本来是不懂亚兰话的，就因为有这个人讲别国的言语就需要了，所以圣灵是很特别的。一方面他感动彼得讲到，第二方面他又感动不同的其他的使徒，有这个特别就是那一天呢，可能就有这个恩赐讲别国的言语，就让其他人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信耶稣，是这样的。那好，讲另外一回事啊。那在这圣殿里面，大家还有跟公会，我们看看。那过了不久呢，彼得跟约翰就进圣殿里面。那为什么他要到那里去做王道？那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虽然彼得约翰他们都信了耶稣，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那个时候呢很特别了，在那个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 本来耶稣在耶路撒冷很出名的啊，他就行神迹啦，就是治病啦，赶鬼了。所以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众书记的时候呢，那些人都在欢呼了，说我上哪我上哪，就是感觉耶稣这个时候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来了。但是所以他们都很感动的以为，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哦，这个一定不是弥赛亚嘛，弥赛亚怎么可能被人钉死呢？啊，这个所以他们就马上就感觉耶稣不是弥赛亚，这个是一般犹太人的想法。那么当然，彼得跟约翰他们是看见耶稣死也复活，也看见他升天，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到处讲了，他说耶稣是弥赛亚了，他虽然死，但是复活升天，就到处讲的事情。那但是那个时候呢，彼得跟约翰他们还是犹太人的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圣殿的嘛，他们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信徒嘛，所以他们还是啊，每一天晚上他们叫晚祷，所以他们祷告是在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祷告的，叫晚祷。那晚祷通常是三点四点就去了，因为祷告在比如说五点的晚上四点半五点祷告，但天一黑就什么事情做不成了，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有时所以他们祷告就回家就睡觉，他们所以就晚祷。那次呢，彼得跟约翰呢就去晚祷。那晚祷他们的一般的在圣殿的最出名一层，他们叫所罗门廊，那里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你是不是信徒都可以去。那跟着他们也有外院呐、啊，有内院呐、啊，那个就是只是犹太人可以进去了，至圣所这样子。所以他们要是进的圣殿，第一层就是所罗门廊，所罗门廊外面有条门，有一个门进去的，那个门叫美门。所以一般来讲呢，很多人的去圣殿就是进过美门进去嘛。那所以那个在美门在外面有个瘸腿的人呢、啊，这个人呢、啊，他就一生来着瘸腿，就是他可能现在三四十岁嘛，但是他一出生他就是瘸腿的，小的没不能行走的，就是天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能走路，你不能赚钱嘛，所以你只能做讨饭了，在门口讨饭。所以那些人也当然清楚了，他要是我讨饭的话呢，我一定要在很多人呀、啊，就是慈善的人，就献心的人哈、啊。你去圣殿祷告，当然你是这个是很献心、很爱神、爱人的人了、啊。所以他在哪里祷饭啊？所以在当地祷饭祷了几十年了，所以很多人通常经过这个圣殿，经过这个美门进这个圣殿的人都认识他了。哎，我每天就要是我每个星期去两次，都看见你在哪里祷饭了，所以他这个瘸腿人就在那里讨饭，看见彼得跟约翰。当他讨饭的时候呢，彼得怎么讲啊？就是彼得对那个人，对这个瘸腿的四十年瘸腿的人，这个西开讲，他说金子银子我没有啊，你就问我拿金子银子我没有，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叫你起来行走。那这个瘸腿人就马上跳起来就走，哇，你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你突然跳起来走，当然这个人很高兴啊，因为他要是不是绝对可以走，他可以去做工赚钱，都不用讨饭了。所以这个人呢、啊，就至于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在人门口呢，所以人就跟彼得跟约翰一起进的所罗门廊里面呢、啊，就去祷告。那所以绝对人就跳坐了，走在圣殿里面呢，在哪里赞美神呢？那好，所以彼得当然他们在所罗门廊里面很多人了、啊。所以很多人都很奇怪呀、啊，看见哎呀，这个瘸腿的为什么今天跳做什么？所以说彼得就在那做见证，他说这个人啊，他当这个人是他治好我的时候，彼得说治好我不是我的，这我没有能力，所以我治好他是因为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啊，是他有能力治好这个人了、啊，所以就正道。而且他说耶稣，你们都认识耶稣吗？他不是钉死了吗？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吗？他已经至少有三天已经复活了啊！复活以后啊，我向40天向我们显现了。刚刚过去不久呢，他还升天了，我们都看见的，我们都见证都看见。这样讲呢，当他们讲的时候呢，正道什么？所以所罗门很多人呢、啊、进进出去了。所以那一天就有5000人信主了，因为他们看见哇，一个神迹，这个人四十年 没有不能行走的人，生来就瘸的人，国现在当然可以起来跳跳赞美神，所以他们敢看见了神迹，他们就信了，信了，男的知道。那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有个道理叫公会的人呢，啊，就受到威胁。什么叫公会？那个时候后呢，当然罗马是统治啊，这个以色列过了，但是罗马政府很聪明的说，好，现在你们，我们是已经是你的地方，以色列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不去处理你们的事情，你们只要交税，你们所有的人呢每年就交税给我罗马政府，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呢，你什么行政了，你们是什么犯罪坐牢的人，是你们自己处理了，所以你们自己做一个政府了。我就有个存府，我就在你们外面就派兵在你们手，就让不让你们做法。你们一做法，我们外面那个存府那个比拉多这种存，我们就派兵进去了。但是里面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管。所以这公会其实是那个官府，所以这个官府。那个官府呢，里面的我们叫三合卫 Sanhedrin， 那个官府那个是很特别的。在这个官府，你说是这个公会啊。里面有政治部，有宗教部，有行政部哈、啊，就是三合会。那个时候做政治部呢，就是你说做官呢，就是撒都该人了、啊。那撒都该人呢，他们就大做那个官府那个主席呢，那个公会的主席呢，官是大祭司啊，叫做那个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但撒都该人很特别的，他们不相信复活。那。为什么他说耶稣就是在耶稣时代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虽然是犹太教，他们知道有神，但他们不相信一个人死了会复活的。所以有大家怎么知道他不相信呢？有一次呢，耶稣在地上就讲了复活，那你说那官就问烂耶稣了，他说你说有复活吗？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他说要是有一个人犹太人，这个女子嫁了一个嫁人，这嫁人有七个男孩子，大哥二哥一子的有七个，那她嫁给大哥，不久呢，这个大哥就死掉了，没有儿女，所以呢，根据犹太人规矩呢，你就应当嫁给二哥，因为什么呢？当二哥生了孩子，叫第一个。孩子呢就过继给大哥，就让大哥就不会那门就不会失掉，就这样子啊，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规矩了。要是二哥有死了，有没有呢？你嫁给三哥，这希望三个里可能生几个孩子的，第一个孩子过继给大哥，第二个孩子过继给二哥，第三个孩子三是他是个规矩，所以让每一不会这就是绝门的没有这一代代下去，这个犹太人规矩。所以那个撒都该人问耶稣了，你说有复活吗？要是有一个女子她嫁给一家人有七个孩子，男孩子一直嫁七个孩子，一大哥二哥一起了，嫁了七个都没有孩子、啊、后来他们都死掉了，当然你老就死掉了。当你到天上，你说有复活吗？到几个女子是哪一个呢？妻子呢？那这个是问烂了。你七个人都嫁过了，到底你到天上你的关系怎么办？你是哪一个妻子呢？所以他们问了，这其实是问烂的，就是你耶稣，你说复活是不合理的。耶稣怎么答他们？他说无知的人呢，站在天上再没有这个婚嫁的关系的问题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今天要是我们到天上，你在地上的父亲不是你的父亲，你在地上儿子不是你的儿子。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说是神都是有属儿女，所以都是在天上都是弟兄姐妹，这没有在地上人这个关系的啊。所以就说你这像说你无知的人呢，在天上好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的，所以你不要担心那个事情。那我当然你会问，其实我们在地上为什么我们有人伦？因为神不想我们在地上太孤单太单独，他就在地上做了这个人伦的，有父亲有儿子，是这样子的。那在天上就不需要了，所以人家在讲，神是有很多儿女， 但是神没有孙子的，没有，这没有，所以这个是这样讲。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这个是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那好，要是你是官府，比如说你是现在是加州州长啊，你就有很愧疚了。但是突然呢，医生讲的话跟你呛反掉的啊，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他们说有复活啊，耶稣，我看见耶稣就复活。这个对他们的威胁，因为撒都该人 是当时那个那是一个官是管理嘛，所以他是政府嘛，所以他定很多规矩来，所以很多人都是跟着官府的法律去走。但是突然你说有人说你错了这样，那所以他们都受到很大的威胁的，你们就到处讲都是讲这样子。那当大家知道的公会的，这公会这个你说大祭司这个法都该都是要定耶稣罪那公会同一个。当时的公会也大家记得了，耶稣定时在以前他不是到公会里面去受审吗？受审以后呢，可以谢谢。他在那耶稣在那里受就是同一个公会的。他们说要说耶稣，你说你是什么犹太人的皇啊，你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要定耶稣的罪，就是这个同样的公会啊。当然他们说要你这样做呢，你亵渎神要死罪。那但是公会那个时候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坐牢无期徒刑什么都可以，但是没有死刑。所以罗马有一个规矩，你这个犹太你这官你是自己统治自己了，你怎么做得好，但是要死刑的话呢，一定要经过罗马政府。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呢，他要是他们说把耶稣无期徒刑监禁之后，他没有问题，不需要找比拉多。但是因为他们要钉死耶稣死罪嘛，所以要是你一定有人死罪，一定要经过罗马政府，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要先见比拉多。所以好，当我讲这么多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当彼得跟约翰在美门治好这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呢，他们的公会就受到威胁了。你到处讲，这五千人信主，到处有复活的，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了，这公会怎么办？我们说没有复活，你说有复活，也是你说耶稣。还有一件事，不但有复活的问题，你们还说耶稣是弥赛亚，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耶稣死了，是公会把他钉死的嘛？这你们现在要钉死这犹太人，哎呀，不得了了。那个公会那么杀的官，他们要钉死我们弥赛亚，弥赛复活，你怎么样？这个很大威胁，所以这个杀的官员就可能很大，你们到处讲，到很大威胁了。所以我们这再没有威信了，人家说你这做错事，这很大威胁。所以你看看这公会，第一这个杀的官员他们是定耶稣死罪的那个公会，第二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了。所以他们哇，要是这样的话，要是你让这个使徒到处讲的话呢，不得了。又是他们就拿抓了彼得跟约翰受审去审判。那这个审判你不要说有了审判什么，因为耶稣也是被抓去审判嘛。耶稣审判最后他定了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们把这两个使徒带去，可能同样可以，他们可以说耶稣什么亵渎神，可以把他们钉十字架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事情。那好，但是呢。好，所以彼得、约翰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这个公会是当时审判耶稣，审判耶稣以后呢，就定耶稣的罪，最后呢是死罪，又要叫比拉多同意，他们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所以看来呢，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就说，哎，这撒都该人他们当然了，他们是敌对的，不相信。但是你知道，撒都该人背后也有一个力量。是撒旦的力量。我们说使徒后面有个力量是圣灵的能力，撒都该人后面也有推动的是撒旦 的力量。所以你当然你可以怪撒都该人，但是你可以再看深一层，是撒旦在做。所以那撒旦是就要逼害这个信徒了，你们说要耶稣复活吗？所以撒旦要逼迫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所以你要看，要是你看使徒行传，要是你看什么，好像你看现在是使徒跟撒都该人在征战，对，但是背后呢是撒旦跟圣灵在征战，大家要看清楚一点，对，所以圣灵的就感动使徒了，就是放胆没问题，你就这样讲，他就给的那个彼得跟雅各有智慧的回答了，那怎么讲呢？说彼得他们就是跟约翰说， 你他当然官府说现在知道不许你再讲耶稣出去，你讲的你到处你现在背口，要是你再讲耶稣再从见证复活的事情呢，我们可能马上要再把你抓来坐牢也好，要钉十字架什么都好，就警告他们不许他们再讲耶稣。那要是在这个情况以下你怎么样呢？要是你是约翰彼得，官府叫我不要讲，他们是钉死耶稣的，要是我们出去再讲，他们又抓我们来把我们钉死怎么办？当然有这个威胁。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彼得不是也很有胆的呢？大家告诉他三次不认耶稣啊！不久以前那个婢女说你认这个耶稣，彼得说我不认识他，是很小胆的人呢。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灵就感动彼得说，彼得约翰说你叫我不讲吗？嘿，我告诉你，神叫我讲的，神吩咐我要我讲，讲他服我。神哪是不是吩咐耶稣嘛？耶稣升天的时候不是告诉他们做我的见证吗？神叫我们做他的见证，见证的时候要让我们告诉人，我亲眼看见耶稣服我，我亲眼看见耶稣升天的，这个是见证嘛。所以神叫我做见证，你们叫我不要讲。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我应当听你话呢，还是听什么话？哎，这句话很厉害。那撒都该人无论他怎么讨，他不敢说啊，你不要听神的话，听我的话，因为他们啊这个还是话，所以这句话很厉害。他们没办法，当然要是一进来你是听神的话，但你不能说听我的话，不要听神的话，这个是讲不出来的。所以就讲他们，所以官府说好，不听说，所以官府说，哎，你们现在是口硬了。你们可能出去以后呢，你们想想呢，你们可能都不敢讲的。我告诉你，像那里口音，所以就恐吓他们一番了，就说，听众啊，叫你不讲就不讲，你去再讲的话呢，我要审判你，你自杀的后果是很不好的后果，是这样，就恐吓他们，就把他们放走了。这个事情，那这个后来怎么样？你大家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帮助彼得，他们为真理而战胜的，他们这官府都没办法，没他们办法，他们没有说好啊好啊，你叫我不讲就不讲，没有，他们就为真理见证，他们就讲见证的，这个是圣灵战胜的这个撒旦的。那好，我们在这里讲到圣灵的明镜，那所以他们出去了，他们在当然那个时在官府审的只是彼得跟约翰，所以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回到教会里面讲嘛，他们同心的赞美神呢，就是啊，大家知道他们就说，他们就告诉所有的会友了，你知道吗？我们在美门里面，出去就那个瘸腿的人就好了，我们就见证神了，有5000人信主了，所以教会就很高兴了。但是官府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讲啊，不能讲啊，讲我们的后果不堪的后果。所以他们的不收灰可，这同声赞美神呢。刚才你念过这个，他们赞美神的里面讲什么？那当他们要祷告，但是祷告以后呢，是最后的地震动。哎，这个啊，讲到圣灵充满，这个不是一个人给圣灵充满，两个人给圣灵充满。这一次他们所传教会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他没有讲几千人，好像几千人都可能有那个。他们一同祷告赞美神以后呢，地震怎么样？地震动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大家听到这个，不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不是两个人被圣灵，是全教会每一个人都给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怎么样？他们做什么事情？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放胆讲人生的道，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出去见证神讲神的道，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啊，我先讲圣灵充满有人。你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啊？我知道圣灵是灵界的事情啊。可能我现在没有给圣灵充满，我只是1/3吧。啊，圣灵充满，我叫圣灵进来啊，进来啊，进来，下圣灵快进来啊，进来，我这从1/3到一半啊，再圣灵充满，再进来到3/4，最后进来满了。不是这样的，圣灵不是在你外面的，圣灵在你里面。你没有信耶稣以前，圣灵是在你外面，就感动你，他可以感动你。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叫圣灵内住。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认罪悔改， 我们叫圣灵重生了你。什么叫圣灵重生你？圣灵走到你里面，住在你里面，所以一直都住在你里面。我们不是充满了吗？不是，圣灵是住在你里面。但是什么时候叫圣灵充满？是你当你的人完全给圣灵掌管的那个时候，你就给圣灵充满。但是我的很多事情在我们里面呢，是我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让圣灵主导我们的。比如圣灵叫你今天要去探访一个病的人，为他祷告，你说我要去买菜，这个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嘛。所以你那个事情你就没有给圣灵充满，因为圣灵要感动你说你不做吗？那等一会你说圣灵充满说好，今天是主日了，所以你要多点时间思想神敬拜神。你说啊，圣灵，我知道今天主日，但是今天下午呢，我要向你请假，我给请五个钟头假吧。啊，你圣灵你也太忙了，你休息休在我们睡觉，我就请假，我回来五个钟头以后呢，我回来你休假，你再来了。这五个钟头我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理我了。这是一般我们的事情，所以你就说圣灵怎么样？圣灵没有去睡觉，他就为你担忧了，他就为你祷告了。所以给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是当一个基督徒完全让圣灵主导他的决定了思想行动，这个给圣灵充满。这是给圣灵充满，不要好像天不是地震的，不要好像天崩地裂的，很普通的是地震的。那好，举例来说，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讲到他们要选了七个执事是吗？为什么讲七个执事？那你知道魔鬼是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啊，你要看使徒行传，你看个圣灵跟魔鬼在打仗。魔鬼第一逼迫你信徒，你要告诉你做了什么，他们圣灵说他们不受逼迫吗？你来做你的逼迫，我不怕你的。所以魔鬼说，哎，这样子不行，他就有另外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更厉害。你忙，要你忙到不得了，忙到没有时间去服侍神，没有时间去做见证。你忙吗？忙好是为好事忙啊，不是为坏事啊。你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事情第六章这样子，魔鬼说好，我逼迫你们信徒，彼得让你不受逼迫，我就要你忙。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教会有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传道人了。有一万个教徒了，一次讲到三千，一次讲到五千，这已经八千了，每天都有进驻，很快一万。有十二个使徒要负责一万人的教会，而且那个教会那个是很多问题的，很多人没工作，因为你离开犹太教，他就不做工，没有你的老板就辞退你了，你要开店，他没有人跟你买东西，是很多问题，人贫穷的人。所以这个使徒说我什么？我所有师徒说，我们教会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一些贫穷的人呢？怎么样？怎么这样？有同不同背景的买是饭菜的寡妇要吃饭，很多问题啊。所以撒旦就好，你们是我们师徒，我就跟你忙。第一好事啊，我去帮助人啊，我去买饭菜啊，这是好事嘛。但是你忙得不到，你忙得不到，你没有时间去祷告，没有时间去传道。所以当然圣灵的那时候感动是说，所以彼得说不行啊，我们要选七个执事出来处理那些事务的问题，我们呢就专以祷告传道为事。对，比如说圣经上讲啊，这个是他们对付这个撒旦这个太慢的攻击啊。今天都是啊，弟兄姐妹，你可能忙得不得了，你是基督徒吗？你是爱主吗？但是神不这魔鬼要你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属灵事情，追求圣经的教训啊，去帮助人啊，没有时间，我太忙嘛，我就做工，又这个那个，都是好事啊，不是坏事，所以这个要小心。那我讲两个七个知识，那个时候他们说好，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选七个知识出来，这个其实他们要好明星被圣充满了。那这七个知识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被圣灵完全掌管。他们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七个不知识不是一天到晚去传道，当然将来再到第七章讲到使徒使提凡，他是顺道，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刚刚做这个知识的时候，他们管饭菜嘛， 啊，去买菜买送煮饭都给色寡妇吃，这是普通事情。但是他们为什么是给圣兄吗？这七个人呢，他们都很圣灵就掌管他们，叫他们要这个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有爱心的侍奉嘛，这个一般的服侍嘛，这个不一定是很熟灵的，但是就是说，所以被圣灵充满了这个人呢，就是说你做被圣灵充满，你不一定有人说你被圣灵充满，一定很特别了，人看见你说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啊，你要做神迹啦，你要做什么，不一定啊。一个普通的人，你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你让圣灵告诉你做什么去做，你就被圣灵充满了啊。所以今天那个时候他们教会呢，整个教会都给圣灵充满，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目的，他们给圣灵充满，他们是放胆讲论神的道。圣灵充满了你，叫你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其中你做什么事情都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你见证耶稣是神，见证神的道，这个是最后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来地上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见证基督。他为什么要充满你？充满你是叫你去见证耶稣是基督吗？他不见证，他不会说我要充满你让你睡觉睡得好，我要充满你要你会做什么神迹，他不会的。他你给圣灵充满的人呢，他一定呢是有时间呢去见证耶稣讲神的道，这个不一定是出去讲道了，你用什么都好，你是要见证神的道，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意思。那好，我最近讲了，我说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完全被圣灵转管的人。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灵内住的人，所以要是你是你自己愿不愿意让圣灵转管你，这个是要是你愿意给圣灵转管你一切的，你的言语行为爱心心都要他掌管的话，你就是非常充满。我们再看看这里呢，好，有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给圣灵充满？有人说，哎，这个某某人给圣灵充满，你看他又讲方言啊，又神迹啦，又这个那个，又怎么叫做？当然给圣灵充满了。到底他有没有给圣灵充满？那当然，我不是说讲方言啊、神迹那些不是，那是圣灵赐给你的恩赐。所以有一个人，你可以用圣灵给你的恩赐。来用，但是你可能不给圣灵充满，你只是给圣灵给你的恩赐，你就彰显出来嘛。比如圣灵恩赐啊，是有讲道恩赐。我现在讲道，你说你讲道，你恩赐圣灵给我有这个讲道恩赐，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圣灵充满不一定啊，我只是使用这个恩赐而已。但是我可能我还有其他事情，我没有给圣灵充满，只是给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给圣灵充满是有可以在外面看得见的。为什么？因为你看看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要是你给圣灵充满，你就接触圣灵的果子，你给圣灵就自然接触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就这样子。要是譬如说，哎，罗医生给圣灵充满了，因为他怎么，我太太说不是，他不是给圣灵充满。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一天到晚练长长的，完全没有效果。第二呢，他的脾气很大，一天到晚骂人的。那这你就完全没有接圣灵果子，你没有喜乐，没有忍耐，没有和平，你就表现出来。要是真真静静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接触圣灵的果子，像这个人完全没有圣灵的果子，他只是好像说我做这个那个，好像说就豁出一些些圣灵所赐给一些人恩赐的，这个就不是给圣灵充满，只是用圣灵给你某一方面恩赐而已。所以今天我题目是被圣灵充满，主要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只要你让圣灵在你里面教导你，看圣灵在里面教导你，叫你要爱神爱人，叫你做事情都是为神做见证，对不对？你听圣灵的领导你，还是说我的圣灵，还是每天生活，还是上班下班在家煮饭看儿女一样，但是你让圣灵来主导你，你就是给圣灵充满。当然当你给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你很自然的，你就人家看见你的见证，你不用口传，你可能身传，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你的生命，这个就是给圣灵充满的一个意义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啊，耶稣基督来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带我们赎罪，我们不是灭亡反的永生，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但是不单只是这样，耶稣升天以后又差派圣灵来到这里，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弟兄姐妹都愿意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换句话来讲，我们都是让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对得住主，而且叫我们能在生命里面都能永生一人。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